弟兄姊妹，还有各位福音朋友，平安。我想这次呢，我在如果有些弟兄姊妹大概记得哈，在两年前曾经站在这里做我得救的见证哈。那这一次呢，第二次在这里我要再见证主。在相隔好像怎么相隔这么多？其实蒙恩的人每一天每一个时刻都在经历主哈，不是两年一次，不是每一天我们有新鲜的主在我们生命中有很奇妙的带领哈。那刚刚这个诗歌，其实我自己的那个得救很信主很简单，也没有经过什么考虑，就是我感谢主那个简单的信在我里面，我就因为喜欢唱歌，所以我就信主哈。那主带领我进那个一步一步建立，他是从我有这个点带我进入门哈。那个就简单再把第一次那个得救的见证可能讲述哈。那个就是在当时我喜欢唱歌的时候，我就进入我有一个那个公司哈，那个公司很特别，我那个一进去，我在那个地方我第一次知道认识什么谁是主耶稣哈。我从来没有听过福音，但是在那个公司，因为我为什么进入那个公司，因为那个公司是一个很特别，老板是一个基督徒，那他所有进到这里面的员工，他打完卡他有半小时的时间就是唱诗，然后诗歌，然后有那个正道，有时候还看电影，所以就在这半小时的时间是他买下了我们的时间，然后让我们在那里听福音哈。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那在这个地方我第一次听到主耶稣，我认识主耶稣是谁，第一次在那里享受到那种赞美是一种非常的喜乐哈，在那里唱诗赞美主非常的喜乐，第一次在那里知道什么叫做奉主耶稣的名祷告哈是什么，然后在那里我第一次感受到第一次遇到主哈，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有一首诗歌叫做《头一次的爱》哈，这个好像在这里我就是真的是第一次遇见了这位主。那我们常常说遇见了，好像生活没什么改变，但是其实不哈，当得救的那一刻，那个生命进到我的里面，我觉得这一生已经开始不一样哈，但是刚得救是这样子，好像对他认识又好像不认识，我不知道是想，我想好像应该是像谈恋爱的感觉，我不知道哈，大概就是好像认识不认识，然后就是好像若即若离，好像也对他没有一次像说没有一次恋慕深情哈，但是感谢主，他一路抓住我哈，他用他的爱一路抓住我，他没有放过我。他的慈诚爱所是把我一直牵在他的手，所以那次那个 Darren 他唱那首诗歌哈，我最知心的朋友那首很感动，我就觉得主是在我们每一个那个旅途中，在每一个台阶中他不放过，所以我觉得自己在这14年来哈，信主14年了哈，在90年的时候受浸，那14年来他一路扶持帮助哈，他没有改变过，就刚刚那个爱没有改变哈，一直爱我。虽然有时候软弱，有时候跌倒，有时候灰心，但是主是一路一路就带领那个我们在上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很感谢主。所以在这样的里面，一直到六年前在台湾的一次特会中，主他对我的心发出一个挑战哈，我觉得所以他说我是借着诗歌入门哈，所以我觉得发现在每一个转弯，每一个在一个关键的时刻，主就是用诗歌来向我说话哈，来点醒我。所以那次在那个特会中在那次特会中里面，那史弟兄在那次特会有一个就是是愿意侍奉主的那个呼召哈，那这个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爱的呼召。那当时我觉得没有感动，因为我觉得我从来不会觉得说我们那个信主就是这样。那觉得很特别，在那次的时候，主用302首哈。如果回到台湾弟兄姊妹，如果你们讲到302首，他们说哎呀那是必修的诗歌哈。主用这首诗歌，那好向我一个挑战。他说你的灵岂非与他会过哈，你的心曾否被他所夺，是否认他为千万人中第一人，愿意欢喜拣选那上好福分。当时心中一个感动，我觉得好像被那个一个触摸到一个那个 触电那种感觉。我说主，我愿意哈，那我愿意，我认你是千万人中第一人，我愿意拣选那上好福分。我说在我们一生中有很多的拣选，不断的在拣选，你的科研的选系呢，各种在选拣，在这里主要我做一个选择。我说主，我愿意哈，所以在那个时刻我站出来了哈，我出来了，我就跟主说，就做了这样的一个答应。所以我常常觉得那个得救呢，它不是一个结束，我已经拿到上天堂的一个保证，那得救啊，乃是一个蒙恩的开始。我觉得我是后来离开这个公司，其实很特别，在好像我进到那个公司是为了要得救哈。那三年后我就离开了那个公司，那我投进另外一个更具冒险的一个行业哈，就是旅游业。我以前还没得救之前是什么都敢哈，那个他们叫我陈大胆。那他后来呢，信主以后，渐渐的他们叫做我陈无胆，就什么都不敢。我这个尤其在这个旅游这个行业，我发现更是这样子。我就一路投进这个行业，我常常觉得过程啊，有很多过去曾经有很多的旅游的经验，我觉得那个过程常常比终站的时候更叫我们惊奇哈，在过程中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从信主以后，得救以后，就开始一路可以享受这一路的经历哈，这个是每一个境地都充满了惊奇。所以这个开始一个蒙恩。所以当我离开第一份的工作的时候，我进到这个旅游业的时候，我觉得本来以为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很好，我很喜欢，又可以赚钱，又可以玩哈。但是并不是这样。后来我自己在数算，在回想，原来这个是主的一个炼炉哈，投进那里面开始炼了哈，把所有主事开始炼尽哈，开始做很多的学习。在这里我学会了怎么样倚靠主。所以在这里我觉得任何事情都不是在我们的掌握之中，没有一件事我们可以把握的。然后没有，因为旅游这个行业，我常常讲说这个旅游是。你哈，那个不能，你找飞机什么时候掉下来不知道哈，那个什么任何的状况。所以我感谢主，在这个当中我学会了什么事，常常把凡事带到他面前来向他祷告，每一个交在我们手中的事我就向他倚靠。所以生活中一直是主一路一直在带领哈。所以我们说常常讲说，很多其实这世界尤其旅游业的很多的诱惑，很多的那种哈，那个各样的打击也有哈，那但是不容易胜过，但是主借着主一路一路就过来哈。这个我在旅游业大概有11年了吧哈，所以感谢主就是这样子一路的过来。所以但是当在这样的工作的里面，每一个经历然后都经历主的信实的时候，我自己有时候想到主这怎么这样爱我的时候，我觉得我心里就发出一个说，主这个恩是那么样的大，那恳求主给我一个侍奉他的机会哈，常常这样。所以在台湾的时候，在教会里面，我常常我们都是这样子，这事业是副业哈，那侍奉主就是我们的正业。所以我们愿意常常就是在教会当中，在弟兄姊妹中，我们一起来服侍，就觉得那才是我们的正业。那当然按着需要我们还有事上的工作，但是在去年年初是一个很特别哈，我觉得世界就像法老哈，一直加重我们，然后这样子你就开始努力，然后这样子，那但是有一天主就带我们脱离那个世界。那去年哈，就去年那个 SARS 你都知道哈，那个来是这个冲击，其实在各行各业，尤其对旅游业冲击是最大的。但是我没有人知道这个会来，但是在这之前，主做了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哈，我就一直有时候在回想，我有接不完的团哈，我忙到一个地步，就是回来这样子是很忙的，在那我就开始思索一个问题，到底在做什么？就像那个法老逼到一个地步，我对啊，然后开始以前我很热爱这个工作啊，带着客人哈，在旅行的当中，然后这样我可以享受其中，因为我常讲说，我就像对神的创造哈，神所创造的，然后我就带这些人去看哈，看我父亲的创造，这是他我们家的产业哈，再带他们去看。可是有一天我突然开始失去了耐心，我觉得那我就开始我在做什么哈？我怎么在这里陪着这些人玩哈？这样子，那我跟一个。曾经跟一个弟兄交通，他说：“我说，哎呀，我就是觉得好像在侍奉这啊，跟服务这些人，我很累哈。”他说：“不过出来侍奉也是侍奉人。”我就来分析这个哈，在来思想这个其中的不同。 哦，不一样哈，我服务他们乃是因为钱哈，我赚了他们的钱，我理当来哈来摆上服务。那今天我如果哈站在另外一个角度，我来服侍人，乃是因为主的时候就不一样哈。主让我改变我的想法，啊，在这个时刻，我开始思索这个问题。所以，就开始哈。还要回到那个点哈，302首主呼召我的那个时刻，所以我是因为诗歌，然后进入神啊神的家，进入这个门，然后每一个主一直用诗歌，所以我也把这样的事情摆在我的心中哈，在那个时刻就是觉得是不是时候到了，但是不知道，总要有很多的哈那个。那就在有一天呢，我在睡梦中的时候，一个很特别，我常常这个有一首诗歌就出来了哈，那个426首，那首诗歌是很特别啊，他那个诗歌讲钱，从前呢哈，我欲利用主，然后今则主用我，钱是我的事业，今为主工作，钱欲得人称赞，今求主欢喜。我所有的一切都在主自己。哇，我突然间惊醒，从梦中我跳起来哈，我在这个时候我说是不是就是这个时刻主这个我说从天上来的呼召，这个招其实呼召还不在说你要该怎么样，我想所有重生得救的那一刻起，蒙召呢是一个生命哈，在我们得救那一刻开始，这个生命就在我们的里面，这个招应该就是这样，每一个人都是好，那个带出来就是要侍奉他哈，所以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很多人说，那你招出来要做什么事情哈？我说就蒙召不是做要做什么事情，不是蒙召出来做什么事情，而是这个生命，我发现他一直在带着我往一个方向去哈，这个生命一直带着我朝他要我去的那个地方去哈，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所以在那个今年的年初的时候，就的这样的一个感觉。那我也在哈那个台湾教会这哈，在台湾教会里面跟一些长子们跟一些负责的同工们交通到这样子，那他们觉得很阿闷，因为他们觉得是时候哈，那他们也很阿闷，就是出来好放下工作，全时间出来侍奉主。那就在这个时候也跟史弟兄有一些交通哈，那后来使团安排就到见证书室来有一个服事哈，就配搭学习服事，然后在教会中也来学习，然后有一些的训练。那我觉得那这是这样子哈，既然是这样，那就来。所以我在五月底的时候哈，曾经来过。如果在从前，我觉得不可能。所有的同业呢，当我跟同业说出这样的一个决定哈，在教会中所有的弟兄姊妹为我感谢主，因为他们知道这是一个上好的福分哈，他们为我感谢主。但是在同业中，在朋友没有信主的朋友当中，他们只有一个怎么那么可惜哈？因为你看十几年那个客户的根基，所有的实际上是，他怎么那么可惜这样子啊？那好，但是我这些好像从前我会觉得对啊，怎么那么可惜哈？因为在我来这些不断还是哈，那怎么那么可惜？但是我心里我告诉他们，我说如果你得着那个上好的时候，你就连次好的你看都不要哈，所以我就愿意所以这个绝对不是我。我刚刚讲到蒙召的时候，那个生命一直叫我们在拣选的当中，在叫我们撇弃的当中。所以什么是好的？后来发现不是我们，再不是我们拣选，是主为我们拣选哈。我们前面的路，主一直在拣选，所以就五月底就来了。但是中间我还回去了哈，在七月的时候，去回去做什么呢？我觉得这个回去也做一些了结哈，因为在所有的其实旅游业再怎么样都不会哈，那个假都不准在六月哈请的，所有你的假是不准的，是不可能的，因为七八月是一个大旺季，你在五月六月不去哈那个做这些团是根本是不可能。但是感谢主，他叫我可以哈，我既然可以放下，然后不管哈，我就都好像这些跟我们都没有关系。那我既然主让我可以这样子，所以我就来了。那当然还有一些团在 在去年就已经在前一年就已经定的一些，那回去做一个了结。所以七月的时候回去，那也参加了一个特会那个特会。那我常常说，读这个到书是做什么呢？我对我来讲，完全是另外一个。一个我从来不懂的，这另外一个区域，那主给我一个印证。所以回到台湾的时候，我就在台湾的特会史弟兄回去在台湾有一个夏令会。那这个夏令会当中，在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我觉得说那主这样子，苏氏竟然是这样，是为了是要把主的产业这是很重要，给弟兄姊妹都能够得着。那这样好了，到在特会中我就开始卖书。没有书的所以没有书，所以到了那里就开始跟当在台中的弟兄弟兄有一个交通，然后就开始订书。台湾书是非常的少，那所有的都是用订购开始写。感谢主，不是我，主在那里自己一个印证他就是在那一次的特会中卖掉500多本的书我觉得在比在我不知道这那个渴慕的心就主就把它放在弟兄姊妹的心中，然后就有这样子，我就非常感谢主主好像加给我。当时我五月来的时候，其实我心中有一些恐惧觉得常常出国其实是没有怕的，但是当时就觉得突然间觉得换了另外一个地方，换了这样有一些恐惧。那主给我话，我觉得信主真的是很好，当你恐惧的时候，当你在彷徨的时候，主常常用他的话来坚固你，那常常用他的话是来带领你。那时候主给我一句话，所以我就来了。所以主给他说，我必亲自与你同去，使你得安息。所以那个心好像就被稳下来，所以我就来了。那这一次回去回去以后，然后除了做这些中间感谢主给我一个机会，我就跟着史弟兄到马尼拉在那里就是也受到一些的造就在那里有一些的学习。那当我再回来的时候，他有弟兄姊妹在问到我他说因为来来去去来在这里来来去去很多很多的次，所以常常会有人问我说你要停留多久什么时候回去。我发现每一次我都有一个归期，一个确定的回去的时候但是这一次我实在是不知道当有人问我说我要在这里停留多久，那我什么时候回去的时候，我不知道，因为都在主的手中但是这次我回台湾的时候，主有一个很特别，我有开路。因为我如果拿那个观光签证，就 B1 B2 的时候来，我每一次的停留其实只能3个月，我就是停留。那这次回去，我就祷告主，让我把就是能够签证就换了另外一个耳冠的签证这个那。我不知道一般人说不容易这个签不容易，但主为我开路。当我去签的时候是一个很特别，去签完以后，隔天早上就收到了签证他就给我了5年那个5年的那个耳冠签证。那进来的时候，就那还有一个担心，就是进来的时候他到底给我停留多久那主也是恩待我，他就那个移民官问了一些问题，问完以后他就给我到2007年就有3年的时间。所以一切其实去留时候都不在我们的手中，我不知道主怎么带领，但是我就愿意伏在主给我所预备的每一个机会的里面。今天他让我在这里与弟兄姊妹一起追求，然后一起侍奉，然后一起来爱我们这位的主，我就把握在这个时间里面。所以巴不得每一个人都能够再来认识这位救主，他是负我们一生责任的主，不是得救那一刻而已，他就一直到路中的时候，他一路一路的与我们同在，一路一路与我们同行。就像那首诗歌在我们人生的每一个小站，在我们人生的每一个台阶，主实在是亲手拉住我们他握住我们的手。然后我常常跟主说，对啊，那个最后那句他说，我已经起誓要跟随主所以那个世上的一切还算什么，跟我们好像没有关系的。所以感谢主，他当我们信他的时候，他就把我们从世界分别出来，那一切的好处都在他的里面。主说他来要叫我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对，还在经历当中我们常常诉说。所以我觉得感谢主，虽然就是相隔好像其实我们的见证就像一个连续剧每天每时刻在播不是2年播一次，我觉得这不对的这个当生命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在一直来经历它，一直来 好，带我们进入他的丰富里面。会中
感谢主啊，真的他是一位丰富的神哈，那他也是一位有能力的神。有一个作者他就讲到，就说上帝呢在这本圣经里面呢，他有一个系统的哈，也就是讲到就是说，如果呢上帝他承诺我们，只要我们相信，那他就会加给我们力量。那他说上帝承诺我们，只要我们相信，神就会加我们力量。那中国人常常说哈，信不信由你哈。那我不晓得你听完我们的姐妹的见证哈，那我必须邀请你来相信耶稣，因为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今天呢，我们在这里呢，也就是要把这位主耶稣介绍给你，要把这样一个好的福音介绍给你也不管你信或是不信。可是呢，在我们这里呢，我们有一件事情非常重要，就是把我们生命里面的经历告诉你，然后让你来相信。那中国人也有另外一句话，下一个，信不信由你哈。那这是一个很实在的事情，今天你信或是不信，同样的呢，也有一件事情，信与不信。那今天就着这样的一个主题，那我必须来跟你们一同分享这样的一个宝贵的信仰哈。那常常我们觉得说，我们相信生活里面就会有很多不一样的事情发生，也就讲到我们生活里面的一个大幸，一个很幸运的事情就会在我们里面发生。我们今天如果选择不信，那同样的也有一些事情那会发生，可是呢，那个结果就是我们自己要负责的。那等到有一天我们面见神的时候，可能我们真的看见这位神的时候，神问你，你信或是不信？当我们的心里有这样的把握，说我信，哎，事情就发生，幸运就在我们身上。我们说不信，到时候那不幸的事件就是由我们自己来负责任。那所以我今天就是把这样信与不信这样的一个双关语放在我们中间，好让我们自己思想这样一个宝贵的信仰在我们生命里面到底怎么样。这位神那他爱你啊，这位神他爱你，他也爱我，这是不变的事实。刚刚我们唱的诗歌都唱到这样一件事情，就是神爱你爱我是不变的事实。那这里有一个人呢，他叫做巴兹奥尔克拉克啊，巴兹奥尔克拉克。所以呢，你看他的名字，你会知道他大概不是一个美国人。就好像你看下面这个名字，克拉克大名，哎，你可能觉得他有一点华人的血统，对不对？啊，大名啊，这个可能有一点华人血统。可是他的姓呢，姓什么？克拉克。很显然的，这个中国人里面姓克拉克的人并不少哈，不是很多哈。那同样的这个巴兹尔奥呢，克拉克他的父亲是一个美国大兵，那他被派到菲律宾去，那有一个菲律宾的他的母亲，菲律宾的女子就看上了这个他父亲哈，克拉克先生。所以当美丽的公主看上这个英俊的王子，因为他是海军的那个兵丁哈，非常的英俊潇洒，所以呢，公主看到王子自然很喜欢了。那从此之后呢，他们就结婚了。那童话故事里面都是说，王子嫁给公主之后怎么样？啊，公主嫁给王子之后，他们就过着怎么样？
幸福快乐。
对他们来讲却不是这样子哈，因为他们结婚之后，他们就生了一堆的小孩。那更不幸的是，我们这位王子呢，当他骑马出去的时候就被车撞死了哈。那公主她没有力气抚养这些小孩，所以呢，对于这个巴兹尔号来讲呢，他的童年呢非常的贫苦，所以呢，当他的母亲没有办法养育他们的时候呢，他就决定到街上去做一个抢索的生活，看到什么就要什么，看到什么就偷什么。慢慢的他在当地呢，菲律宾当地呢，他就成了一个同党的领袖。也就是说呢，他虽然年纪很轻，可是呢，他下面有很多小孩子替他做 这个为非作歹的事情。所以呢，他偷窃，他也杀人，他也抢劫，无恶不作。在当地呢，对这个少年人非常的头痛。就在有一天晚上他睡觉的时候，那警察就围捕他住的地方，在那一个清晨里面，他跟他其他的八个少年人就一起被抓到。所以被抓到之后，法官呢当时非常的高兴，因为这是一个地方上的乱源，所以就立刻判了他们重刑，就是死刑。那时候呢，死刑呢就是要他们九个人一起坐在电椅上面，这个电椅呢就是用数千伏特的电流经过他们的身体，让他们的心脏立刻衰竭而死。所以这九个少年人呢，他们听到这样的刑罚，他们心里非常的恐惧。他说与其这样死呢，不如我们自己来死。所以他们就请了外面的人，偷偷的带了一些杀虫剂，也偷偷的带了一些油漆的调和剂。所以呢，他们就把这两种液体呢混在一起，他们找了一天，九个人坐在一起，就一起喝了这个毒药。然后呢，其他的八个人都死了，就剩下这个人没死。可是呢，他的眼睛双目失明，就在这样一个想死死不了，想活也活不下去的情形，那他在那里等死。就在等死的时候，有一个人送他了一个收音机，这个收音机非常的奇妙，只能收听福音的节目。所以在当地的收音机里面就有这样一个特别的功效，就是说只播福音节目。所以呢，当他收到这个收音机的时候，他在监狱里面他就听整个的福音节目，一而再再而三的。就在他等死的时候，他听到神的话，神的话也在他的里面做了改变。所以当他明白神的话之后，有一天他就跪在他的铁床旁边，他在求神赦免他过去所犯的一切罪，他求神能够改过，让他能够悔改来相信耶稣。所以当他这样去做的时候，他发现他里面有一个不同的生命已经开始了。所以呢，在他等死的时候，他就流泪的，因为瞎眼流泪的向他旁边的囚犯跟他讲耶稣怎么爱他。你想想看，他在监狱里面，他因着收听广播他认识了耶稣，结果呢，他回头流泪，然后让这些囚犯来信耶稣，也就是那么的奇妙。那时候菲律宾的总统就有一个特色的计划，那我们的弟兄他就因为这样的一个特色计划，他就被释放出来。所以呢，当他释放到他的家乡去的时候，他还是做这样的一件工作，他就是做传福音的工作。虽然眼睛瞎了，可是呢，他还是弹着吉他，他还是唱着歌，向他的邻居来诉说。所以呢，在菲律宾当地呢，那他们都知道，他们当地有一位老牧师啊，就是这个人。那他是一位非常和蔼、非常可亲的老牧师。可是当他们想起他少年的时候怎么危害他们的时候，他们发现说这个人他的生命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当我们来认识这位神的时候，神他有一个奇妙的能力，就是可以将我们亡命的生命把我们带入到一个活命的生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那我们相信这位主，也就是要来经历他的这样的一个信实的工作。可能你会说，哎，我并不是像他那么坏啊。可是呢，虽然我们不像他们坏，可能我们也不需要做改变，可是呢，当我们认识他接受他的时候，你会发现我改变了，有一个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不是我要改变，而是神在我们里面改变我们。我们来读一段圣经，在路加福音第四章18节到19节。这段圣经呢，是讲到主耶稣他为什么要来到世上。那当我们读完这段圣经呢，我们可以知道，第一个他是丰富的主，第二个呢他是有能力的主。哈，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第四章18节到19节，在我们节目单上有，一起来读。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言。主耶稣来到世上做什么？如果你读了这段圣经，你觉得主耶稣来到世上做什么？ 没错，他要传福音给贫穷的人。我们的主他是一位丰富的主，因为他丰富，所以他可以给。如果呢，今天他跟我们一样贫穷，他怎么样把他的丰富给我们呢？所以呢，在这一节经节里面就讲到说，主耶稣呢，他要传福音给贫穷的人，使他们能够富足。这件事是非常的宝贵，倒还不是金钱上的富足，乃是讲到内在的富足、心灵的富足和一个永恒的富足。那这是我们需要思想的。第二个讲到就是说，主耶稣来世上做什么呢？那他是一位有能力的主，他要把好的信息传给世人。所以当好信息传出来的时候，他要叫我们得释放，能够得看见，能够得自由。那这是我们要来认识他的一个最终的目的。当我们认识他的时候，我们里面会有这样的经历，第一个就是得释放的经历，第二个就是得看见的经历，第三个就是得自由。那这是一个很宝贵的一件事情。我不知道你的生命里面到底能不能经历这样的事，可是呢，在我们认识他之后，我们必然经历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今天要问你一个问题，我不知道你生命的情况现在是怎么样，可能很好，也可能不好，可是呢，你能不能感受到你的生命是一个被释放，在光明中全然自由，而且被神所爱的生命？我不知道你的生命是不是一个被神所爱的生命。所以我们今天一起带来传说的这个福音非常的简明，也就是说，你愿意相信主耶稣成为你的救主吗？你愿意让他成为你生命的主吗？如果你要相信他，你愿意相信他，我相信你的生活会变得富足，你的生命会变得非常有活力。那这件事情呢，富足跟能力只有主耶稣可以给你，今天我没有办法赐给你，今天我只能在这里传给你，让你和我们一同来经历主耶稣。真的，主耶稣爱你，主耶稣要救你。我们再读一段的经文。所以呢，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那读完这段经文，我相信就是在你决定要相信主耶稣的时候，你心里面可以蛮有把握，在你的未来你必须如此来经历神。那有一天，也许就是今天，就在这个时刻，你要和我们一同来赞美主，神的丰富，神的伟大，也要在你的生命里面一天一天的被带开，就好像我们姐妹的经历一样，好像从开始她只是从一个诗歌开始，可是慢慢慢慢慢慢的，神改变了她，神让她向她显现，生命里面主耶稣是最宝贵的。我们来读诗篇103篇第一节到第五节，一起来。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恩惠，他赦免你的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好，这段圣经非常的美。当我读到的时候，特别是在第三节到第五节，这里讲到神赦免我的一切罪孽，医治我的一切疾病，神救赎我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我的冠冕，他用美物使我所愿得以知足，以致我如因返老还童。这是我们信仰的经历，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这样的一个经历，从最浅的开始一直到最深的。好，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的一直来走。你说世人呢？世人也是如此，可是呢，有一点非常不一样。那我在这边先讲到，当我们每一个人最后的时候，同样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这个肉体的生命都要结束。那没有信主的人，身体，我们的肉体结束的时候，终局不就是一个死亡而已？可是呢，信主的人，当我们的生命结束， 那这里带出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就是我接下来要分享的，也就是跟这一段经文非常有关系的。因为神一步一步的制作我们，神一步一步的看顾我们，叫我们可以经历他的丰富。好，所以当你看这张影片的时候，这里有一个人，不管他信主也好不信主也好，当他生下来的时候，世人对他的要求就是一颗他要有一个行善的能力，不管他做得到做不到。我们的父母亲，我们的所受的教育，好像在我们的社会上就是说要做好事，所以这是一个人的基本价值，不论他信主或是不信主，行善事是彼此的要求。可是有些人有能力，有些人没有能力。那不管怎么样，刚刚我们所读的圣经是要认识就是我们信主人的经历如何。我不知道你们看得见看不见，你们看不见听到这里就可以了。所以呢，红色的部分上面写的字就是神他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这是第一层红色的部分，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神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今天你会说，可能我不像刚刚我讲的那个弟兄，那个浸信会的牧师一样，你没有那么坏。可是呢，在我们的里面，如果我们这个人不认识我们的父母，你想想看别人会怎么样讲。今天我们认识这个位神，他是我们在天上的父，如果我们不认识他，是不是一个很可惜的事？地上有很多的养子，有很多的养女，当他们知道如果他们的父母不是他们亲生父母的时候，他们还会花心力去寻找谁是他们的亲生父母。如果我们不认识这位神是我们天上的父，何等的可惜。如果我们知道他是我们天上的父，我们就要更多的来花时间来寻找他。那讲到赦免我们的罪，因为神给我们这样的能力，那前面我们读到的那段经文讲到神给我们能力，让我们可以胜过这一切的罪，他叫我们跟罪有一个隔绝，所以呢，他给我们能力，使我们能够从他得到赦免。不但从他得到赦免，也从我们这个人里面，我们开始去学习赦免别人，饶恕自己，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今天很多的人，他们没有办法饶恕自己，他们没有办法接纳自己，而且呢，他们也不愿意饶恕别人。可是这里讲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关系，就是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神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就把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怎么样修复了，也把我们与人之间的关系修复了。第二个层次呢，讲到神医治人的一切疾病。其实如果当我们第一层的关系都修复好了之后，很多的病其实就自动的离开。你说什么忧郁啊，或是说什么头痛啊，心绞痛啊，颈部疼痛啊，肠胃疼痛啊，很多时候都是因为我们里面有很多我们不愿意饶恕的事，或是不愿意饶恕的人，所以产生了这一层的问题，所以很多的疾病就引发出来。可是当我们第一层的事情解决的时候，第二层的事就被解决了，那很多时候我们的心里就非常的舒坦。当然讲到一般的真正的疾病，神也是要医治，那这也是我们中间有许多弟兄姊妹他们的经历，也可以为主来做见证。那第三个层次没有了第三个层次呢，就是讲到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相信神的一个关键，也就是他要救赎我们的生命脱离死亡救赎我们的生命脱离死亡。那这一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所信的神他要救赎我们脱离死亡，并且把永远的生命赏赐给我们。什么是救赎我们脱离死亡呢？什么是救赎我们脱离死亡？如果今天有一个人现就说游泳的时候溺水了，那今天呢必须有东西来救他。救赎我们脱离死亡，那这是我们可以有的一个 就说我们生活里面有的一个确据，今天你游泳你溺水，可能别人呢给你一块浮木，你的经历就是说啊，我得救了，我有一个木头，我抱着它就可以得救游到岸上，可能这是在小溪里面。可是如果你在大海里面呢，可能你抓到一个船板，好，你说我得救了，可是久久如果没有人来救你，你会有怎么样的感觉？所以你在小溪流里面你抓到一个木板，跟你在大海里面你抓到一个木板，那个得救的确据不一样。好，在小溪流里面你会想说啊，再过几分钟我就会到岸上，可是在大海里面你就想说什么时候才会有人来救我。好，这个确据不一样。还有今天如果我们在大海里面，你抓住一个是船板，如果你再抓住的是一个铁板，我相信在你里面的感觉又是不一样，对不对？你那个得救的感觉不一样。所以呢，得救这件事情是非常实在的，也就是说你今天抓到什么事情，你就知道是说我到底得救了不得救。所以呢，今天我们认识神，我们认识这位真神，我们认识他了，我们知道我们得救了。这个确据呢是一个永恒的确据，也就是我们讲的他赐给我们一个永远的生命。可是你说其他宗教跟你讲的也是差不多啊，哈。那可是呢，当你去抓到其他宗教的时候，那个感觉呢是不一样的感觉。那在这里呢，神就应许我们，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这里讲到，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呢，神爱我们啊，神爱我们，神爱我们，神爱你，神也爱我。那今天呢，我们可以怎么说呢？下一段。那我希望今天呢，你能够说神爱我，神爱我。可能呢，你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一件事情，有一位神他竟然爱我，可能在你这一生你没有听过。可是呢，我必须告诉你，神真的是爱我们，所以呢，他把永远的生命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位神他必须有能力，而且呢，在他里面他有这样的能力把永生赐给人，因为他自己先必须是永生的神，所以呢，他才有能力把永生赐给我们。如果呢，他不是永生的神，那他没有办法给我们永远的生命，那他没有办法叫我们脱离死亡的光景。今天我们都一样，到最后生命的关键咔嚓结束的时候，我们所面对的都是一样。可是呢，就是因着神他有能力，他可以赐我们永远的生命，所以呢，我们今天信与不信就不一样。那同样的，刚刚讲到神赐给我们了主耶稣基督，就好像一个礼物一样，今天我们邀请你，哎，接受他成为一个礼物。好，我这里有一个礼物。好，那我说，哎，我送给你，你说啊，这个礼物好重啊，好重，好，我接受。接受了之后呢，你说放一边。好，那其实对你来讲也没有什么样，你只是接受一个礼物罢了。可是呢，你还没有经历到它这个礼物到底是什么，它的价值是什么，很难。好，所以呢，当我们认识这位神的时候，我们不但要接受他，我们还要相信他。那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实际的事情。什么叫做相信呢？就是你要认识神在我们这个人身上有什么样的价值，这是非常的实际的一件事。就是说，当我们收到礼物的时候，我们把它打开，打开的时候，你说这里面很重，哎，你怎么知道我送你的不是一个石头啊？虽然外面很好看，很重，可是呢，可能我送你的是一个石头啊。跟你开一个玩笑，这是石头而已。你打开，你说，哎呀，张圣宗，你怎么送我一个石头啊？实在是太差劲了。可是，当我们介绍这个神让你认识的时候，那里面呢是一个宝石，好，这个价值呢，在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在我们就可以经历。所以呢，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对神的经历到底是怎么样。好， 这是我们的经历。所以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可以经历到神赐给我们永生，他的价值就在这里。当我们认识他、经历他的时候，他就与我们同在。第四个层次就讲到一位有永生的生命，他爱我们。那如果他爱我们只是爱到看不太清楚，不过没有关系，那我告诉你，黄色的上面是写什么？黄色上面是写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所以今天神要给我们一个东西，结果我们只能在我们活着的时候享受，有什么益处呢？今天神给我们永远的生命，有了这永远的生命，他还将仁爱和恩慈放在我们的头上，成为我们的冠冕。我不知道当你看奥运会的时候，你看到那个运动员，特别是今年的奥运会，他头上戴了一个冠冕，前三名都有这个冠冕，你看到的是什么？叶子，很好，荣耀，很好，还有吗？好，如果你看到一个环球小姐，她头上戴的一个金冠，你看到的是什么？钻石，很好，还有没有？凸显她的美丽哈。那如果你看到一位君王，你看到他头上戴着王冠，请问你看到的是什么？权柄、尊荣，那个荣耀在那里。所以我觉得说很奇妙的一件事，就是说神所给我们的呢不是短暂的，神所给我们的是一个永恒的。所以呢，他已经把永远的生命给我们，然后他将那个最美的放在我们的头上。所以在我们的头上，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都有两件宝贵的事，只是其中两件哈，冠冕还有很多。那其中两件呢，就是神的仁爱还有神的恩慈，这是我们一生可以诉说的。就像我们姐妹讲的，虽然这样信见证不是两年而已，是一直下去的。所以呢，在我们的头上，当别人问我们说，哎，我觉得你的生命有改变了，那你会指着头上的冠冕讲，这是神的恩典，这是人的神的慈爱。好，这个是神，所以神戴在我们头上，所以这个才有价值。那第五个层次啊，绿色的部分上面讲到，就是说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他用美物，所以我们这个人有了永远的生命，神赐给我们美物才有它的价值。如果我们的生命只是短暂的，那美物的价值也就是短暂的。所以今天最美的一件事物，就是神他要把他的自己赏赐给我们，好叫我们这样小的人可以跟神有一个联合的生活，很奇妙。所以当我信主这多少年来，我觉得我一再思想主的恩典，我就觉得说主很奇妙，主给我父母亲，我觉得我父母亲蛮爱我的哈，然后是他们让我可以一直在侍奉神。再长大一点，我觉得我两个哥哥也蛮爱我的哈，因着我有两个哥哥，我可以侍奉主，在神的面前侍奉主。再来，我还有一个很好的妻子哈，那他也让我能够侍奉主。所以呢，还有神又加给我两个小孩，我也觉得哎，神加给我是为了要侍奉神。慢慢的哎，我有一个家啊，这个家业呢我也觉得是神赐给我的，为了要我来侍奉主。神加我学士，神加我才干，为的是都来侍奉神。所以我的生命里面有一个重心，我知道我得到这一切的美物是神满足了我，叫我这样的人有了一个永远的生命，可以来侍奉这一位永生的神。所以在你的里面，在我的里面都可以，今天我们只要相信他，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一切。所以主他的能力，主他的丰富，主他的爱，今天借着我们相信他，就要临到我们啊！这就是我今天所要告诉你们的，神以他的能力和他的丰富爱你爱我，这是一件很宝贵的事。我们要相信主。你说我不信，不信我也没办法，那可是呢，我必须告诉你，就说不信另外有一件很严肃的事是我们继续看下去的。这里还有一个人， 你看他戴的冠冕也蛮多的嘛，哈，一层一层都是冠冕，可是在他的心里面不一样。Adam， 他追求许多美好的事物，所以在他追求这些美好的事物的时候，你看一个一个美好的事物，好，从生下来开始就追求学士，有了学士要什么？要有技能，有了技能还要什么？还要地位，有了地位还要什么？还要身份，有了身份还要什么？还要有家业，有了家业还要什么？还要有事业，有了事业还要什么？有的人做的事业实在不好，虽然事业很大，可是负债累累，可是呢，所以呢还要有财业啊。所以呢一层一层加上去，可是呢另外一方面，他没有想到他的第一层发生了什么问题，所以就在他一直加他的美物的时候呢，他呢心里面有很多的重担，有很多的罪担。他没有办法释怀，因为他不认识神，所以呢他没有办法从神那里得到一个赦罪的恩典。那所以呢这两层的经历是他跟基督徒的经历完全不一样。所以呢当他得到了美物之后，也得到了许多的冠冕，这些冠冕呢是非常重的，重到呢就是说我们必须用我们自己的身体作为代价。有时候不但我们付出我们的身体，我们也牺牲了我们的家庭，我们牺牲我们跟家人之间的关系，我们来得到这个，我们牺牲我们自己身体的状况，我们来得到冠冕。所以呢世上的时候就叫我们得美目得冠冕，可是呢却叫我们经历的是罪没有办法解决，是叫我们生命那种疾病没有办法解决。到最后一个层次就是说临终的死亡。可能我们在座有许多的年轻人，你说死亡太遥远了，可是呢我提前把它展现出来让大家看，就是我们也必须面对这样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有一段圣经呢，就是我们最后一段的圣经，这里所讲的罗马书第二章第六节，我们一起来读。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凡恒心寻善寻求荣耀尊贵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今天我们信和不信都是在我们身上，可是呢信与不信也在我们的身上。这一节经节讲的非常的清楚，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这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神爱我们，他是一位充满良善的神，他要我们来认识他，他要我们回到他的面前，他要赦免我们的罪，他要医治我们的疾病，他要救我们脱离死亡。到了这样的一个情点，他要用仁爱恩慈为我们的冠冕，他要用美物满足我们，他要我们一生永远来侍奉他。所以当我们遇见这位永生神的时候，你想想看岂不是很有价值吗？今天那么有价值的一个神，是不是在我们这样的一个人身上可以彰显出来呢？他是有价值的神，当我们认识他，当我们愿意接待相信他的时候，他的价值必然显现。这样的人能不喜乐吗？这样认识神的人，你觉得他不是一个健康的人生吗？这样的一个人他经历的神岂不是永永远远的神吗？亲爱的朋友，神是丰富的，神也是有能力的，所以我在这边呢，我必须很诚挚的邀请你相信他，接受他。那就在今天，那我相信神也让你能够经历。你说我现在感受不到，就好像我把这个礼物放在你的手上，可能你感受不到它的价值，你也不知道它里面真正的价值是什么。可是当我们愿意相信它的时候，把礼物打开，我们必然看到神它的价值是极为美丽的。我们再来唱 刚刚诗班他们带我们唱的这首诗歌耶稣是爱。那刚刚我讲到就是说我们都可以成为神的儿女，我今天把我自己的名字张顺忠这个人交在神的手中，那我是神的儿女，我也希望你能够把你的名字填上去，某某某，你就是神所喜爱的人，他爱你，他要赦免你，医治你，救你脱离死亡，给你仁爱恩慈，以至于你每物满足，可以终身来侍奉这位主。神的儿女是何等宝贵的生命，神的儿女是何等珍贵的生命，在我们的身上，你愿意相信他，你就可以经历他。我希望今天你能够把你的名字放在上面，成为神的儿女。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好不好？我请诗班的弟兄姊妹再一次来到台上，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请。好，我们一起唱这首诗歌。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一些的领受，当神如果感动你，你愿意相信他，接受他的时候，那请你放声大唱，没有问题啊。预备，来。
这世界有个千年不变道理，那就是耶稣爱你。任何的敌迫患难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你是否愿意，
你是否愿意
成为神的儿女，
一生让
耶稣爱你，
耶稣爱你，
在世上没有任何的困苦愁烦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世界，
这世界有个千年不变道理，那就是耶稣爱你。在世上没有任何的逼迫患难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你是否愿意同为神的儿女，一生让耶稣爱你？在世上没有任何的困苦愁烦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我请每一个人低下头，闭上你的眼睛，然后请诗班的弟兄姐妹继续唱这首诗歌，轻轻的来唱。
你是否愿意千年不变道理？
耶稣爱你，
就是耶稣爱你，
在世上没有任何的逼迫患难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神他也不与我们隔绝，一心寻求他的就必寻见。成为神的儿女是那么美好的一件事情，他答应我们爱我们一生之久。
在世上没有人，
我们知道早上当你听到这样的信息，你愿不愿意来相信他，接受他？如果你愿意，你可以举起你的手向他表达，向我们的神表达你愿意相信他，请你举手，请放下。如果你愿意相信他，请你举手表明我愿意相信，我相信神会在你的生命里面做一个奇妙的改变，请放下，请放下。我们感谢主，赞美主，今天是你的机会，神会让你经历到他永生的能力，永生的丰富。如果你愿意接受他，相信他，可以举手，我们待会一起为你来祷告。如果你愿意相信他，那你现在可以举手 向他说，主耶稣我爱你，我愿意相信你，请你帮助我，让我能够相信你。相信带来一件事情，是我们人生的一个幸运，不相信带给我们人生一件事情，是人生的不幸。神爱我们，他要将那最好的给我们。如果你愿意相信他，你可以举手。我们再来一起唱这首诗歌。
这世界有个千年不变道理，那就是耶稣爱你。在世上没有任何的逼迫患难，那是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你是否愿意同为神的儿女，一生让耶稣爱你？在世上没有任何的困苦愁烦，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请刚刚举手的朋友可以跟我一起祷告，当我祷告一句的时候你们在心里面也可以做这样的祷告。我也要邀请那些在心里面愿意，可能你没有举手，然而你现在愿意相信他，你也愿意做这样的祷告，你也可以跟我一起开口祷告了，祷告我们的主。亲爱的主耶稣，我感谢赞美你，今天我在你的面前，我举手表明我愿意相信你，我也接受你成为我个人生命的主。主，我感谢赞美你，你会赦免我一切的罪，你会医治我一切的疾病，你救赎我脱离死亡的光景，你还将仁爱恩慈赏赐给我，一生叫我经历许多的美物来侍奉你。主，我谢谢你，你将永远的生命放在我的里面。主，叫我一生来经历你。早晨我向你献上感谢，我可以来经历认识你。这样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有祷告的弟兄姊妹可以继续的开口祷告。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
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来是那个传福音给贫穷的人，那是我们生命里面一切的捆绑，那是在我们生命一切真的是只有主你能够成为我们一切的满足。你来真的是叫被掳的得释放，叫瞎眼的得看见，叫受压制的得自由。神的儿子来若叫我们自由，我们就真自由了。早上你实在是将你的爱，将你的话说在我们的心中。主，我们若接受你，我们若信你，我们就得到一个何等大的权柄，就是成为你的儿女。那为了所有在你面前愿意接受你的，我们就说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实在向我们施了恩典，实在要以仁爱与恩典作为我们一生的冠冕，在你的面前敬拜你。主，我们也把所有愿意接受你的都仰望在你的手中。主，我们得救是你一切恩典的开始。主，在我们一生的路上，你还要更丰盛的恩典来高抹我们。主，愿意扶持我们，与我们同行，让我们更多认识经历你极大的恩典。实在是没有一件事能够叫我们与你的爱来隔绝。主，愿意我们的心永远向着你，我们的爱都
是的，神爱世人，圣洁。